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慕容伟，字景茂，是慕容俊的第三个儿子。起初被封为中山王，不久被立为太子。等到慕容俊去世，群臣想立慕容恪为帝，慕容恪推辞说，国家已有储君，这不是我的本分。于是立慕容伟为帝。升平四年，慕容伟建越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建熙，立他的母亲可族浑氏为皇太后，任命慕容恪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代理周公的职务。慕容平为太傅，辅助朝政。慕余根为太师。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、征南将军、兖州牧、荆州刺史，兼任护南蛮校尉，镇守梁国。孙熙为安西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傅延为护军将军。其余封赏各有差别。慕容伟既懦弱又平庸，国事全部委托给慕容恪。慕余根自恃是功臣旧将，骄横跋扈，有篡位之心，记恨慕容恪总揽朝政，想找机会作乱，就对慕容恪说，如今主上年幼，母后干政，殿下应当考虑杨俊、诸葛元勋的变故，想办法保全自己。况且平定天下是殿下的功劳，兄终弟及是先王的成规，过了陵墓祭奠之后，可以废主上为一方之王，殿下登临地位，以建立大燕无穷的福庆。慕容恪说，您醉了吗？怎么说出这样逆乱的话？从前曹臧、吴札在家族危难之际，尚且说做国君不是自己的本分，何况如今楚军继承大统，四海太平，宰辅受先帝一命，怎能就有私意？
您忘了先帝的话吗？
慕余根非常恐惧，谢罪退下。慕容恪把这事告诉慕容垂，慕容垂劝慕容恪杀了他。慕容恪说，如今刚遭大丧，两方敌人伺机而动，陵墓尚未建成，而宰辅自相诛杀，恐怕会违背远近之人的期望，暂且容忍他。慕余根与左卫慕余干密谋诛杀慕容恪和慕容平，然后篡位。慕余根入宫报告可族浑氏说，太宰、太傅将要谋反，我请求率领禁兵诛杀他们，以安定国家。可族浑氏准备听从，慕容伟说，两位公是国家的亲信，先帝所托付，终究不会有此事，未必不是太师将要作乱。于是派他的侍中黄甫真、护军傅延逮捕慕余根等人，在宫中斩杀，大赦境内。派傅延率领骑兵二万在河南炫耀兵力，到淮河边上才返回，军威很盛。当初慕容俊所任命的宁南将军吕护据守野王，暗中与京师联络，晋穆帝任命吕护为前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慕容俊死后，吕护谋划引禁军袭击邺城，事情败露，慕容伟派慕容恪等人率兵五万讨伐他。傅延对慕容恪说，吕护是穷途末路的寇贼，临时聚合，王师一到，他们就上下丧气，甚至不敢在中途用兵施展他们的野心，这是士卒丧胆败亡的征兆。殿下从前因为广固天险，守易攻难，所以采取长久之策，如今敌人的形势与过去不同，应该急速进攻，以节省千金之费。慕容恪说，吕护是老贼，经历变故很多，看他防备的方法不容易很快平定，如今把他围困在穷城，砍柴取水的路断绝，内部没有积蓄，外面没有强援，不过百天他必定灭亡，何必急于残害士族的生命而求取一时的利益？我严密加固围垒，休养将士，用高官厚禄离间他们，事情拖延下去，形势穷困，他们的破绽就容易出现，我们尚未劳顿，而敌人已经灭亡，这是兵不血刃，坐等之胜。于是列长围困守。吕护派部将张兴率领精兵七千出战，傅延攻击并斩杀了他。从三月到八月，野王城溃败，吕护南逃，投奔晋国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。不久又背叛晋国，回到燕国，慕容伟像当初一样对待他。于是派傅延与吕护率兵占据河阴。傅延向北袭击敕勒，大胜而回。吕护攻打洛阳，中流箭而死。将军段崇收兵北渡，驻扎在野王。慕容伟派其宁东将军慕容忠攻陷荥阳，又派镇南将军慕容臣侵犯长平。当时晋冠军将军陈佑戍守洛阳，派使者求救，晋帝派桓温救援。兴宁初年，又派慕容伟平侵犯许昌、玄户、陈诚、 全部攻陷，于是掠取汝南各郡，迁徙一万多户到幽州、冀州。豫州刺史孙兴上书，请求率步兵五千先屠取洛阳。慕容伟采纳，派他的太宰司马越西驻军蒙津，孙兴分兵戍守城高作为声援。不久陈佑率众逃奔陆浑，河南的堡垒全部被越西攻陷。慕容恪攻陷金庸，杀害扬威将军沈进。慕容伟任命他的左中郎将慕容柱为假节，征虏将军、洛州刺史，镇守金庸。慕容垂为都督金、杨、洛、徐、兖、豫、雍、益、梁、秦等十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、荆州牧，配兵一万，镇守鲁阳。当时境内多水旱灾害，慕容恪、慕容平都叩首请求归还朝政，请求辞职回家，说臣等以腐朽昏暗之才，气量不能经国，过分承受先帝提拔之恩，又蒙陛下特殊待遇，委以轻才，窃居宰府之位，不能上合阴阳，下理数政，致使水旱失调，轮长失序，车辕弱而负重，日夜忧虑。臣听说王者效法天，建立国家，变方正位，司职必量才，官职为得举，台赋之重，参礼三光，如果用人不当，则天光亏损，失位素餐招来灾祸，复盛至毁，历来常道，没有差错。以鸡蛋的功勋盛德，尚且在近处有两位公的不悦，远处有管叔、蔡叔的流言，何况臣等宠幸来自亲戚，荣耀并非因才受任，而可长久玷污天官，臣必贤禄。所以中年上表，霹雳赤诚，圣恩念旧，不忍遗弃，苟且偷容，罪责更重。自戴罪三公，已过多年，愧居宰府，至今七年。虽然尽心经略，而思虑不周，致使两方干计跋扈未顺，同文之勇，有愧于圣汉，身为先帝托付之规，甚被陛下垂拱之意。臣虽不敏，私下听说君子之言，岂敢忘记余秋避贤之美，便遵循两叔之旨之分，谨送太宰、大司马、太傅、司徒印绶，希望垂恩准许。慕容伟说，朕因不天，早年丧失庇护，先帝所托付只在二位公，二位公是至亲大德，功勋高于鲁公、魏公，辅佐王室，教导朕身，宣慈会合，坐而待旦，前程忧惧，美政至极，所以能外扫群凶，内清九州，四海安定，正合时洽，虽是宗庙社稷之灵，也事功之力。如今官又有位兵符的敌人，将无有余境的敌鲁，正依赖谋略，安定天下，其一虚己迁退，以为委任之重。王英割舍二叔独善之小，以成全周公复职之大。慕容恪、慕容平等坚决请求辞官，说立德者必以忠善为名，辅佐者则以功成为效。公与先帝开创宏基，承受天命，将扩清群丑，继承复兴周朝的功业。灾祸横流，日光坠暗，朕以渺小之身免成大业，不能上承先帝遗志，致使二敌游魂，所以功业未成，起宜迁退。而且古代王者不以天下为荣，忧四海如担重负，然后仁让之风行，则家家可封。如今道化未纯，大恶未灭，宗庙社稷之重，非仅朕身，公所忧虑。当思所以安宁万民，平定祸难，敦厚风俗，垂美将来，追宗周汉，不宜崇尚长节，以为至公。于是驳回他们的辞表，慕容恪、慕容平等才停止。中绿郎郭钦上奏建议，承接石继龙的水德为穆德，慕容伟采纳。太和元年，派辅军将军慕容立攻打晋泰山太守诸葛攸，诸葛攸逃奔淮南，慕容立全部攻陷兖州各郡，设置守宰后返回。慕容恪有病，深忧政权不在自己手中，慕容平性格多猜忌，大司马之位不能按人望授人，于是召来兄长乐安王慕容臧，对他说，如今强秦跋扈，强吴未服，两寇都怀进取之心，之患无机可乘。安危在于得人，国兴在于贤辅，若能推举贤才，任用忠诚，和睦宗族，则四海不足图，二寇岂能为患。我以平常之才，受先帝托付之重，常想扫平关、陇、荡平欧、吴，以继承先帝遗志，报答当年忧责。 但疾病缠绵，恐此志不遂，所以死有余恨。吴王天资英杰，谋略超时，司马直统兵权，不可失人。我死后一定要授给他。如果按亲疏次序不授给你，当授给慕容冲。你们虽才识敏敏，然未堪多难，国家安危实在于此，不可贪利忘忧，以致大悔。
又把这些话告诉慕容平。
过了一个多月，慕容恪去世，国中人都痛惜他。此前晋南阳都护赵弘已宛城投降燕国，燕国派其南中郎将赵盘从鲁阳戍守宛城。至此晋右将军桓豁攻打宛城，攻克赵盘，退奔鲁阳。桓豁派轻骑追击赵盘，在至城追上，大战击败赵盘，俘虏他，戍守宛城后返回。苻坚的部将苻晓据守陕城，投降燕国。当时有图谶说，燕马应当饮渭水。苻坚恐怕燕国乘机入关，非常恐惧，于是进出精锐防备华阴。燕国群臣商议，想派兵救援苻晓，乘机图取关右。慕容平素无谋略，又受苻坚贿赂，反对说秦虽有难，未必可图。朝廷虽明，岂如先帝？我等谋略又非太宰可比，终不能平定秦国，只可闭关息兵，保守疆界足矣。魏引慕容德上书说，先帝应天顺时，受命即待，正以文德怀远，一统天下。神功未就，忽然升天。从前周文王死后，武王继起，陛下上应天命，岂比圣德？正因弘扬大业，继承先志，逆堤见巨官陇号同王者，恶积祸营，自相猜忌杀戮，内乱起于萧墙，势力分于四国，投诚请援，旬日不断，岂非凶运江中，天命归有道。兼并弱小攻取昏暗，夺取乱国，欺侮亡国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如今秦土四分，可谓弱了，时机运数其极，天助我也。天赐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吾越的见解是无失也，应顺天应人，举牧野之旗，命皇甫真率并计之众，直趋蒲坂。臣慕容垂率许洛之兵，集解拂晓之围。太傅总京都五旅，为二军后继，飞袭三府，人生先行，得成疾风侯，威功必赏。这样那些郁结待时的英雄，报之未深的豪杰，必会如月至坝上，云屯陇下。天罗既张，内外适合，区区建树，不走则降，统一之举正在此时。愿陛下独自决断，勿问他人。慕容伟看表大喜，准备听从。慕容平固执不许，于是停止。苻晓知道慕容平、慕容伟无远略，恐救兵不至，于是写信给慕容垂、黄甫真说，苻坚、王猛都是人杰，图谋为燕国祸患已很久了。如今若乘机不复，恐燕国君臣将有永东之悔。慕容垂得信，私下对黄甫真说，方为人类祸患的必在于秦，主上年轻，未能留心政事，看太傅的谋略，岂能抗苻坚、王猛？黄甫真说，是的，绕朝有言，谋略不从又能如何。仆夜月晚对慕容伟说，太宰政上宽和，百姓多有隐富，传说唯有德者可以宽临众，其次不如用猛。如今各军营户三分共贯，封教凌弊，威刚不举，应全部取消军封，以充实府库，肃明法令，以清四海。慕容伟采纳。月晚制定法规后，朝野震惊，查出隐户20余万。慕容平非常不满，不久暗害月晚，杀死了他。晋大司马桓温、江州刺史桓冲、豫州刺史元贞率领50000军队征伐，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响应。桓温的部将谭玄攻打葫芦，擒获了宁东将军慕容忠。慕容俊派遣部将慕容立与桓温在黄须交战，慕容立的军队大败，他单人匹马逃回。高平太守徐帆带领全郡归顺桓温。桓温的前锋朱旭又在领主击败了慕容俊的将领傅延。桓温的军队声势大振，驻扎在方头。慕容俊恐惧，计划逃往合龙。慕容垂说，不能这样，请让我去攻击他们，如果打不赢再逃跑也不晚。于是任命慕容垂为使持节、南讨大都督、 慕容德为征南将军，率领五万军队抵御桓温，并派散骑侍郎乐松向苻坚请求援军。苻坚派遣将军苟池率领两万军队从洛阳出发，驻扎在颍川，表面上是来支援，实际上是在观望局势，有吞并的意图。慕容德驻扎在石门，切断了桓温的粮道。豫州刺史李邦率领周兵五千人截断桓温的粮草运输。桓温接连作战不利，粮草运输又被切断，听说苻坚的军队到了，于是烧掉船只，丢弃铠甲撤退。慕容德率领四千精锐骑兵先于桓温到达襄邑以东，埋伏在山涧中，与慕容垂前后夹击，桓温的军队大败，死了三万多人。苟池听说桓温撤军，在峤地拦截攻击，桓温的军队又败，死了一万多人。慕容垂立下大功后，威望和德行更加显赫，慕容平一向对他不服。慕容垂又提到他的部将孙盖等人冲锋陷阵，应该按功破格提拔，慕容平压下不办理。慕容垂多次提及此事，与慕容平在朝廷上争论，可族魂氏一向厌恶慕容垂，诋毁他的战功，于是与慕容平密谋杀害慕容垂。慕容垂害怕，逃奔到苻坚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慕容俊派黄门侍郎梁琛出使苻坚。梁琛回来后对慕容平说，秦国操练军队，讲习武士，在陕东运输粮食，依我观察，没有长久和平的道理。加上吴王慕容垂向西投奔，他们一定会有伺机而动的打算，应该严密防备。慕容平说，不对，秦国怎么会接纳我们的叛臣而仍想保持和好呢？梁琛说，邻国互相吞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何况现在双方都称帝后，按理不可能并存。苻坚机敏明断，善于纳谏，王蒙有辅佐君主的才能，锐意进取，看他们君臣相投，自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桓温不值得忧虑，最终成为祸患的恐怕只有王蒙吧。慕容俊、慕容平不以此为忧。黄甫真又陈述此事说，苻坚虽然不断派使者来访，用车辅相依为比喻，但双方势均力敌，形势如同战国，显然他贪图利益，没有向善之心，终究不会守信求和，以维持长久的友好。近来使者接连不断，又出兵洛川，险要地势都尽收眼底，观察虚实，以实施奸计，打探风声，以窥伺我国漏洞，这是敌人的常态。加上吴王慕容垂外逃，成为他们的主谋，伍子胥那样的祸患不可不防。洛阳、滨州、湖关各城都应增兵加强防守，以防患于未然。慕容俊召集慕容平谋划。慕容平说，秦国国小力弱，依靠我们作为援助，况且苻坚还算走正道，终究不会采纳叛臣的话，不应该轻易自行惊扰，以引起敌人的注意。慕容俊听从了他。不久，苻坚派部将王猛率领军队征伐，攻打驻守金庸的慕容柱。慕容俊派慕容臧率领军队救援。慕容臧驻扎在荥阳，王猛的部将梁成、洛州刺史邓羌与慕容臧在石门交战，慕容臧的军队大败，死了一万多人，于是双方在石门相持。慕容柱因为救兵不来，将金庸城献给了王猛。梁成又击败了慕容臧，斩首三千多人，俘获其将军杨渠，慕容臧于是退守新乐城后返回。桓温战败后，将罪责归咎于豫州刺史元贞。元贞大怒，带着寿阳投降了前秦，派大鸿胪温统任命元贞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领护南蛮校尉、扬州刺史，封为宣城公。但温统还没到，元贞和温统都死了。元贞的同党朱辅立元贞的儿子元景为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以巩固寿阳。当时对外有东晋军队和苻坚军队交相入侵，战事不断，对内则有可族魂师乱政，慕容平等人贪婪，正是靠贿赂而成，官职不按才能选拔，群臣都咬牙切齿。尚书左丞申少尚书说，我听说汉宣帝有句话，和我一起治理天下的只有那些贤良的郡守吗？因此特别重视这个选拔，一定要精挑细选英才，没有不是从共识中选拔，在内在外积累资历，才能以仁德感化猛兽，以恩惠招致各种祥瑞。现在的郡守县令，有的从平民兵将中提拔，有的因为受宠的亲戚，凭借时机，不仅在乡里没有名声，也没有经过朝廷考察，
又没有考核制度，不能提拔贤良，罢免昏庸。贪婪懒惰做坏事的人，没有刑罚杀戮的恐惧；清廉勤勉守法的人，没有爵位赏赐的激励。百姓贫穷困苦，侵吞贿赂不止，士兵逃亡，竟然相互招引成为盗贼。风气败坏，没有人纠正监督，而且官吏多正事就繁琐，这是由来已久的弊病。现在的户口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郡，却设置百官，加上新立的各种军号，比过去更加繁重。虚假的名位荒废了农业，无论公司都受到屈扰，百姓无法生活。应该合并官职，精简人员，致力于劝客农桑。秦国、吴国这两个敌人不过是暂时偏安渐远，尚且能抛开私情，整肃伪政权，何况我大燕历代圣君功业崇光，君临天下，怎么能让美好的政治有所亏损，被奸寇欺凌呢？邻国有善政，是众人所期望的，我们自己不修德政，正是敌人所希望的。秦、吴两国狡猾，占据有利地形，不仅是为了守境，还有吞并之心。中原地区富庶，户口超过两国总和，骑射的强劲，是秦、晋所畏惧的。骑兵风驰电掣，本是我国的常事，但近来迎敌时总是落后时机，军队不能迅速集结，这是为什么？都是因为赋税法令没有常规，徭役征发不合理。郡县守宰每当调发赋役时，无不避开富户强族，首先征发贫弱百姓，出征和留下的人都很困窘，资助供给没有来源，人们心怀嗟叹怨恨，于是导致逃亡。前进则缺少供给国家的富饶，后退则离开农桑的根本。军队不在于多，而在于服从命令。应该严格制定军法，务必先给予休养生息，训练士兵，教习作战，使队伍有常规，除了从军之外，足以经营私业，父兄有登高望归的牵挂，子弟有思念亲人的顾念，即使赴汤蹈火，
又有什么不服从的呢？
节俭省费用是先王的法则，去掉浮华敦厚朴实是圣明君主的常规范例。所以周公以吝啬财物为本告诫成王，汉文帝用黑色帷帐改变风俗，汉景帝的宫女不超过1000人，魏武帝的宠臣赏赐不超过10万，薄葬不起坟，以节俭为下属表率。这样做是为了割舍自身的私惠，保全百姓的财力。警察后宫有4000多人，加上童仆侍从，私役供养，总共超过10倍，每天的费用价值万金，绫罗绸缎，每年增加常规调发，不制造兵器，却专心于奢侈玩物。如今国库空虚枯竭，士兵连短衣都没有，宰相侯王却竞相以奢侈华丽为风尚，这种风气蔓延，积习成俗，即使是睡柴草的告诫也不足以形容。应该废除浮华不急需的设置，严格明确婚姻丧葬的条例，禁止奢侈浪费，浮华繁琐之事放出深宫的女子，均衡商人和农民的赋税。公卿以下以四海为家，做到赏罚必信，纲纪整肃，那么桓温、王猛的头就可以悬挂在白旗上，秦、吴两国的君主就可以以礼归顺，哪里只是不再入侵而已。陛下如果不远追汉文帝一题的榜样，尽孝先帝补衣的美德，我担心颓败的风气、敝漏的习俗也难以改变，忠心之歌无从谱写。至于拓展疆土兼并敌国，不在于一城一地，控制戎夷要以恩德怀柔。如今鲁阳、上郡崇山之外，云阴以北有400多里，却不足以羁縻塞外，成为贫寇的基地，只是孤悬微弱，让善于归附的人内心惊骇。应该收缩到滨州、豫州一带，以逼近黄河、洛水，打通水路运输粮草，像秋后那样谋划，加强晋阳的戍守，增加南方藩镇的兵力，做好战守的准备，用千金之饵引诱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，可以一举消灭敌人。如果敌人前来送死，等他们入境就截击，可让他们一匹马也逃不回去。这不仅能断绝两个敌人的觊觎，更是平定消灭的关键，希望陛下明察。
慕容伟没有采纳，
苻坚又派王猛、杨安率领军队征伐，王猛攻打壶关，杨安攻打晋阳。慕容伟派慕容平等人率领内外精锐士卒40多万抵御。王猛、杨安进军到潞川。州郡盗贼大量兴起，邺城中出现很多怪异现象，慕容伟忧虑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召见使者问道：秦军怎么样？
如今大军已经出发，
王蒙等人能作战吗？有人回答说，秦国国小兵弱，哪里是我王氏的对手，王蒙不过是平常之才，又比不上太傅慕容平，不值得忧虑。黄门侍郎梁琛、中书侍郎乐松进言说，不对，兵书的原则，估计敌人能打，就要用计谋取胜，如果指望敌人不敢打，这不是万全之策。庆正说过，秦军虽然人少，但战士比我们多一倍，人数的多少不能这么问，而且秦军行军千里，本来就是求战，怎么会不打呢？慕容伟不高兴。王猛与慕容平相持，慕容平认为王猛孤军深入，利在速战，商议用持久战来拖垮他。王猛于是派部将郭庆率领5000骑兵，夜里从小路登上高山放火，烧了慕容平的辎重，火光在邺城中都能看到。慕容平生性贪婪鄙陋，他围堵山泉，卖柴卖水，积累的钱财绢帛堆积如山，全军上下都没有斗志。慕容伟派侍中蓝衣责备慕容平说，王，你是高祖的儿子，应该以宗庙社稷为优，为什么不好好抚恤将士，却一心聚敛呢？府库中的珍宝货物，我难道会吝惜不给你吗？如果敌军冒进，你拿着钱财绢帛又往哪里放？皮都不存在了，毛将衣服在哪里？可以把钱财绢帛分给三军，以平定敌寇，凯旋为先。慕容平害怕了，与王猛在潞川交战，慕容平的军队大败，死了50000多人，慕容平等人单人匹马逃回。王猛于是长驱直入到邺城，苻坚又率领10万人马会合王猛攻城。在此之前，慕容桓率10000多人驻扎在沙亭，作为慕容平的后援。听说慕容平战败，便带兵退守内黄。苻坚派将领邓羌攻打信都，慕容桓率领5000鲜卑人退保合龙。散骑侍郎徐渭等人率领扶余、高沟离以及上党的人质500多人，夜里打开城门迎接苻坚的军队。慕容伟与慕容平等数十人骑马逃往昌黎。苻坚派郭庆追赶，在高阳追上，苻坚的将领巨武抓住慕容伟，要绑他。慕容伟说，你是什么小人，竟敢绑天子？巨武说，我是梁山巨武，受诏绑贼，哪来的天子？于是把慕容伟送到苻坚那里。苻坚则问他逃跑的情况，慕容伟说，狐狸死时头朝向山丘，我是想回去死在先人的坟墓里。苻坚怜悯他，释放了他，让他回宫率领文500官出将。郭庆又追击慕容平、慕容桓到合龙。慕容桓杀了镇东将军慕容亮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在平川攻打辽东太守韩仇。郭庆派将军朱仪攻击慕容桓，抓住并押送回来。苻坚将慕容伟以及王公以下和鲜卑40000多户迁到长安，封慕容伟为新兴侯，任命为尚书。苻坚征伐寿春时，任命慕容伟为平南将军、别部都督。淮南之战失败后，慕容伟随苻坚返回长安。不久，慕容垂在邺城攻打伏丕，慕容冲在关中起兵，慕容伟密谋杀掉苻坚以响应他们，事情败露，被苻坚处死，时年35岁。等到慕容德建号称帝，追谥慕容伟为幽皇帝。从慕容伟在晋武帝太康6年称公开始，到慕容伟共4代。慕容伟在位11年，在晋海西宫太和5年灭亡，总计慕容伟、慕容晃以来共85年。慕容恪，字玄公，是慕容晃的4个儿子。幼年谨慎厚道，深沉有大度。母亲高氏不受宠爱，慕容晃没有觉得他奇特。15岁时，身高8尺7寸，容貌魁梧杰出，雄毅庄重，每次说话总是涉及经纶事务，慕容晃才对他另眼相看，于是交给他兵权。多次跟随慕容晃征伐，灵机应变，多有奇策，派他镇守辽东，很有威望和恩惠。高沟离害怕他，不敢入侵。慕容晃派慕容恪与慕容俊一起征伐扶余，慕容俊只是居中指挥，慕容恪亲身冒着箭矢冲锋，所向披靡。慕容晃临终时对慕容俊说，如今中原未统一，正要干大事，慕容恪智勇双全，你要委任他。等到慕容俊继位，更加亲近信任他。多次作战立下大功，封为太原王，授官侍中、假节、大都督、录尚书事。慕容俊病重时，召来慕容恪和慕容平嘱托后事。到慕容伟继位后， 慕容恪总揽朝政。当初建业听说慕容俊死了，说中原可以图谋了。桓温说慕容恪还在，忧虑正在他那里。慕余根被处死时，朝廷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。慕容恪举止如常，神色自若，出入往来只有一人步行跟随。有人劝他，慕容恪说人们内心恐惧，我应当先安定自己来安定他们，如果我也不安，那么众人仰望谁呢？于是人心逐渐安定。慕容恪虚心待人，咨询善道，量才任用，使人不超越职位。朝廷严谨整肃，举止有常规，虽然执掌大权，每件事一定要咨询慕容平。退朝回家则尽心孝敬，手不释卷。百官有过错，他从不明说，从此下属感化其德行，很少有犯错的。慕容恪围攻洛阳的时候，秦地大为震动，苻坚亲自率领军队防备潼关，直到慕容恪的军队撤回才安定下来。慕容恪作为将领，不崇尚威严，专门用恩德信义统御部下，注重大的方略，不因细小命令劳苦众人。军事中有犯法的，他秘密地释放他们，只捕获斩杀贼寇首领来号令军队。军营内看似不整肃，好像可以侵犯，但防御却非常严密，始终没有失败丧亡。临终时，皇帝亲自去探问后事，慕容恪说，我听说报恩没有比举荐贤士更大的，筑墙的囚犯尚且可以任用，何况是国家的侵犯。吴王、慕容垂文武兼备，是管仲、萧何一类的人物，陛下如果让他主持政事，国家或许可以稍得安宁，不然的话，我担心两个敌寇一定会有窥伺图谋的计策。说完就去世了。杨务，字世秋，是右北平吴中人，父亲杨丹在慕容伟手下任职，官至东夷校尉。杨务年少时清正朴素，爱好学习，气量见识深沉远大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平州别驾，多次进献安定时局、强盛国家的策略，事情大多被采纳任用，慕容伟对他非常惊奇。慕容晃即王位后，升任他为左长史。东西征伐，他在幕府中参与谋划。慕容晃临终时对慕容俊说，杨世秋忠诚能谦，坚贞专一，可以托付大事，你要好好待他。慕容俊将要图谋中原时，杨务之盛的功劳仅次于慕容恪。慕容俊继承伟位后，对他施以师父的礼节，亲近待遇日益隆重。等到他担任太尉时，感慨地叹息说，从前长陵徐邈是先代名臣，尚且因为三公重任而最终辞让官职，以我的虚薄之才，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？坚持请求免职，言辞非常恳切，皇帝优待答复，没有允许。杨务清廉坚贞，谦虚谨慎，年老更加深厚，凭借老成望重，从慕容恪以下没有不向他行跪拜礼的。他生性节俭，常乘坐破车瘦马，到死时没有敛葬的财物。黄甫真，字楚济，是安定朝那人。20岁时，凭借高才，慕容伟任命他为辽东国侍郎。慕容晃继位后，升任平州别驾。当时内乱连年，百姓劳累困苦，黄甫真建议向宽减每年赋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不合皇帝心意，被免官。后来因打败麻丘的功劳，被任命为奉车都督，代理辽东、营丘二郡太守，都有良好的政绩。等到慕容俊建位，入朝担任典书令。后来跟随慕容平攻占邺都，珍宝货物充满，黄甫真一无所取，只安抚百姓，收集图书典籍而已。慕容俊临终时，他与慕容恪等一起接受临终托付。慕余根将要谋反，黄甫真暗中查知此事，于是对慕容恪说，请求除掉他。慕容恪不忍心公开这件事。不久，慕余根的阴谋暴露，被诛杀。慕容恪向黄甫真道歉说，没有听从您的话，几乎酿成祸败。吕护反叛时，慕容恪在朝中谋划说，远方的人不归服，就修明文教德化，招来他们。现在吕护应该用恩诏招降呢，还是不宜用武力攻取？黄甫真说，吕护9年之间3次背叛王命，揣度他的奸心，凶暴乖戾没有停止。明公正要饮马长江、湘水，再间隔刻时济功，何况吕护是近处的小丑，如果不加杀戮，应该用武力计谋攻取，不可再用文告小谕了。慕容恪听从了他，任命黄甫真为冠军将军。 别不都督。军队回师后，拜授镇西将军、滨州刺史、监护匈奴中郎将。征召回朝，拜授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多次升迁至太尉、侍中。苻坚密谋兼并，想观察寻找可乘之机，于是派遣他的西戎主簿郭弁暗中勾结匈奴左贤王曹谷，让曹谷派使者到邺都，郭弁跟随前往。黄甫真的哥哥黄甫典在苻坚那里担任散骑常侍，侄子黄甫奋、黄甫父都在关西显贵。郭弁到邺都后，一一拜访公卿，对黄甫真说：“我家被秦人所杀，所以寄命于曹王。您的兄长常侍以及奋父兄弟与我素来相知。”黄甫真愤怒地说：“微臣没有境外的交往，这话怎么能说到我身上？你像是奸人，莫不是假托关系吧？”于是禀告请求彻底追查，慕容平不允许。郭弁回去后对苻坚说：“燕朝没有纲纪，确实可以图谋，能洞察时机识别变局的只有黄甫真罢了。”苻坚说：“凭借六州之地，难道没有一个智慧之士吗？”黄甫真也是秦人，但燕国任用他，故知关系多君子了。黄甫真生性清廉简朴，寡于欲望，不经营产业，饮酒能喝一担多而不乱，非常喜好写文章，共作诗赋四十余篇。王猛进入邺都，黄甫真望见王猛的马头就下拜，第二天再见时说话就用亲称呼王猛。王猛说：“昨天拜我，今天叫我亲，为什么恭敬与轻慢相违背呢？”黄甫真回答说：“你昨天是贼寇，今天是国士，我拜贼寇而称国士为亲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”王猛非常赞赏他，对权益说：“黄甫真真是大气之才。”他跟随苻坚入关，担任奉车都尉，几年后去世。使臣说：“看那北方阴气蔓延，丑恶的胡虏聚集滋生，隔绝华夏，声威教化不能影响到他们，雄踞不同地域，贪残凶悍成为习俗，先反叛而后归服，大概是常态。自从曹魏纲纪紊乱，司马氏掌握福命，推翻灭亡的功绩，覆盖名无而可以记录，抵御远方的策略，怀柔容敌仍有疏漏。慕容伟英姿伟岸，可称边地豪杰，但开启事端，图谋不轨，实在是祸乱之首。
为什么呢？
无名而举兵，在鲁国史册上深遭讥讽，貌似恭顺而制伐，在姚氏典籍中招式大逊。何况他放任天命，制造祸乱，抵抗作战，暴露出狼子野心，劫掠城邑，屠杀百姓，攻占地盘，逞其蛀虫贼寇之行。随后二弟遭遇平阳之库，他却按兵不动，窥伺时运。武夺开启金陵之运，他又遵循礼制，自称藩属。秦王的诚意在君主危难时未能建立，匡主的节操等待国家安定后才将践行，正是所谓的观察时机而后行动，哪里是素来蓄积的忠诚呢？但他制敌多用权谋，统治下属用恩惠，鼓励农桑，注重地利，任用贤士，罗织当时的俊杰，所以能恢弘一方的基业，开创累代的根基。慕容元真、慕容晃体貌不凡，暗中符合上天表象，沉着刚毅自处，颇有奇谋方略。当时群雄并立争夺正当时，慕容伟在幼年主持祭祀，宇亮以援救身份窃取政权，朝廷纲纪不振，国运艰难，于是得以凭借已成的资本，乘着土崩瓦解的时机挥兵向南，则乌丸卷甲而逃，竖旗东征，则宇文摧毁阵脚，于是凭险自固，势胜而骄，端坐拱手称王，不等待朝廷命令。从前郑武公位居三公，爵位不改称伯，齐桓公功勋彰显九合诸侯，地位止于侯爵。看前代功烈而自己功小，参照经典而礼仪繁盛，申贺难以填满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慕容宣英、慕容俊文武兼备，加上机断，趁时势的乱子，首先图谋中原，燕国士人协助他的计谋，冀州战马供他使用，一战而平定强寇，再举而攻克坚城，气势震慑邻国，威名施加边地，便以为深功覆盖万物，天命在于自身，急忙窃取大号，苟安保卫，还想要席卷经络，放纵其以拒之徒，宰割百姓，纵容其鲸吞之势，让江左疲于奔命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如果不是上天厌弃晋朝而开启异类，不然的话，他的锋芒怎么能如此？ 慕容景茂、慕容伟是平庸之才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依赖贤辅，挫败逆臣阴谋，于是攻陷金庸而向河南表示臣服，包举桐城而兵临漠北。西秦的禁足在函谷关顿兵不进，东夏的移民期望叶公而投降。在这时候凶威转盛，等到慕容恪去世，暴虐的太后扰乱朝政，慕容垂因功勋德性不被容纳，慕容平因贪贿干预朝政，致使断绝了忠贞的道路，禅宁之人沿袭交相祸乱的风气，轻视邻国反而加速自己的祸患，抵御敌人很少修整战备，以离心离德的部众抵抗敢死之师，风敌未交，白沟沦陷，冲车刚架，子墨变成废墟。由此知道，由于出逃而戎狄灭亡，子长升官而郢都覆灭，终于身死异域，智慧不能保全自己，吉凶全在于人，确实如此啊。赞语：青山改易构建，玄塞划分疆域，那些蠢动杂种累世更加昌盛，兽角旌旗遮月，不摇首饰凝霜，成威突然兴起，凭显凶暴张扬，假冒窃取神器，欺凌帝王之乡，不以得意守国，最终招致祸殃。